我们来继续探讨人作为上帝的形象。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神的形象。啊，我们说到广义的神的形象是指人作为受造物所拥有的几个自然的特质：理性、灵性、不朽、良心。啊，我们只要看这四个。那这是什么意思呢？252页，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是具体是什么意思。理性啊，宝野帮我们读一下这一句。252页，理性。
理性是思考的能力，抽象思维，能处理更深层次的含义，使用语言。
好，啊，这边帮我们读一下第二个灵性。
灵性只有灵魂能敬拜同样是人的上帝，并与他沟通。
所以灵性我们说的，经文就来自于神，这个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是指到人啊是一个有灵魂的一个存有。啊，再看一下不朽。啊，王卫帮我们读一下可以吗？
不朽永远是指的灵魂，并且在末日复活后永远不朽。
啊，我们的身体现在还会腐朽，但是我们知道复活之后那荣耀的身体是永恒的，并且在我们这个会腐朽的身体里面，我们的灵魂不管信主还是不信主之人的灵魂都是不朽的。都可以帮我们读一下良心。道德的观念，良心啊。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啊，253页这里有个故事，啊，有个小朋友听到他老师解释人作为神的形象广义的这些特点的时候，他提出他的异议。只有人拥有这些特质吗？动物身上有没有这些特质？动物有理性吗？动物有没有理性？你看到一些小狗，它能分辨数字，对不对？它能通过训练，这个很明显，狗可以成为很有用的导盲犬。它有理性，我们会说啊，很多动物它的智商好像跟小朋友非常接近。动物有理性，那动物有良心吗？动物能判断什么是对和错吗？我家的猫知道哪里可以上厕所，哪里不可以上厕所。动物也知道有一些事情它能做，有些事情它不能做。如果动物你认为它没有良心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训练它在什么时候吃饭，然后不可以咬人，然后要怎么样对待其他的动物和人呢？动物有没有良心？
是因为没有良心才会训练动物吗？
但如果它没有这个特点的话，无论你如何训练它，它没有办法呈现出这种特质，对不对？那再问一个，这个可能就更具争议性：动物有没有灵魂？人有灵魂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然后圣经说他是有灵的活人，是一个有灵的存有，一个有灵的存在。但是在挪亚之约里面，创世纪应该是第7章第8章，神说你要把这些活物带进方舟，描述这些动物用的这个词活物 living creature用的词是跟描述这个有灵的活人同一个词。动物有没有灵魂？啊，这当然有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想请你想一想，就是 人跟动物的根本的区别是在哪里？什么意思？位格是什么意思？那我刚才说了，圣经也曾用同一个词“有灵的存在”来描述动物。那这个故事，你读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这个老师回应这个小孩子，请注意，小孩子可以问出非常棒的问题，所以你要想想，你怎么像这位老师一样，可以因着圣经去很好的回应小孩子很好的问题？你觉得这个老师是怎么回应的？他认为这个人跟他的宠物狗根本的区别是什么？读一下这一段，他认为根本的区别是什么？人和动物的区别在这里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动物也是有灵的活物，它的用词是一样的话，那么动物，如果我们说动物也有灵魂，如果这样去形容它的话，那起码我们要承认，就是动物的灵魂跟人的灵魂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
是。
动物的灵魂，它没有对它创造主的感知。人活在世上，它有一个对创造主的感知，无论它是想正面的去敬拜它也好，还是负面的想压制这个感知也好，它有这样的一个感知。换言之，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因此它不能在它的存在当中磨灭它与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而这个感知是动物没有的。如果你称它有灵魂的话，你必须来用另外一个词来分辨它，动物的灵魂跟人的灵魂是不一样的。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人跟上物那种顺，人跟上帝之间那种顺服敬拜神的关系。人顺服敬拜神那样的一种关系，是我们在这里要留意的。
它有一个根据，比如说神对挪亚的制约中，它有一条说，无论是人或者兽，他如果伤害了这个人之后，取了这个人命之后，我要定这个人或者这个兽的罪。
嗯，
那就是这个人或者兽，他天生有一种概念，他就知道，如果神就没有往兽里面放这种概念，说你伤害了人，我要定你的罪。那么在兽伤害人之后，神就直接定他罪，这样看似是不合理的。比如当神定下这个约定之后，兽他的概念里面应该有说，我如果伤害了人，那么上帝应该有这样一个对我的这样一个定罪的，他应该有这样一个意思。他如果没有这个意思，神就直接定他罪。看似是不合理，就是反过来说，他应该有这种意识，说我如果取人的性命，那么神会定我的罪。因为在挪亚是一种明确说的，只是他没有明确说他到底与神是怎么相交的。
你对这句话的理解严重的错误。这句话的理解是说，对那个杀害的那个人的价值来认，
是，
而不是指到伤害他的人知道不知道
因为动物在没有伤害人的时候也可以被拿来杀了来献祭的，这对杀害动物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没有犯罪，那句话的重点不在于杀害他的人有没有益处，在于被杀害的那一个的价值。
那如果这个兽本来就不知道人的价值，那他把人给杀害了，神要圣经，那因为那段话说要定他的罪嘛，那神要给这个兽定罪，那你依据的什么？你都没有告诉我说这个人有这么高的。
那如果一个兽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就把他杀害了，依据又是什么呢？那兽本来人就可以杀害的，人杀害
兽。他说的是兽杀害人，没有说人杀害兽。无论兽是。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人要杀害兽？人没有理由。人没有理由也可以杀害兽的。
我没有说人要杀，我说兽杀害人，神要定兽的罪。
对啊，因为那个人是不能被杀害的。
对，那么如果兽的观念里面没有说我杀害人这是不对的，那么当他比如说一个老虎，
他不需要知道。
那不知道，
所以他不需要知道，你也可以判他罪。
现在
重点
不在于他知道，
你认为
他
必须要知道，
做就做。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兽他吃了另外一个老虎。他这件事他也不知道，他吃一个人跟吃一个老虎对他来讲没有区别。
那我觉得不一定，因为这个约中说兽吃了人，上帝要定兽的罪。那
好，那这个你们得在结束之后再讨论了。那接下来我就来谈这个神形象的另一个含义，因为前面我们谈的是从狭义和广义来讲。人作为神的形象可以彰显神圣洁的本质，但我们说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另一个神形象的含义，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想想当时的创世纪的读者是一群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在埃及，当他们想到神的形象的时候，你认为他们是会怎么样理解形象的这个词？或者说作为对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一些认识的，虽然建国之后不能说这个妖精的事情，但我们毕竟对文化还是有误解。当你还想到神的形象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玉皇大帝那种
是没错，一个皇帝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我们描述的神都是这种某个官员啊，某个有重大的这个职位或者一个皇帝，我们称皇帝为天子。其实我们的文化确实跟这个就是东方的文化，就是跟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跟埃及这边的文化其实是更能够体会他们。当以色列读到创世纪，读到神的形象的时候，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埃及地，人们普遍把法老当作神的形象，他们把君王当作神在地上的一个反应，他们认为君王可以体现他们所敬拜的那位神他的意志，他们认为君王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和智慧，然后呢，神就借着这位君王来统管全国，来在全国来透过这位君王实施这个神他的旨意。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文献当中出现过这样的句子，是人是一位神的影子，但王是一位神的形象。所以我解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最早创世纪的读者会怎么理解神的形象？他们很自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会意识到，在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文化当中，是指君王，是指君王，神的形象是指君王。那你想一想，当他们读到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一种震撼，一种感受？不是法老是神的形象啊，这个在这里面没有，不是法老才是神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王， 你能想象，这是圣经，这是创世纪对人的描述，每一个人都是这位宇宙的创造主，这位宇宙君王手下的小君王，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极其尊贵的。很多人说圣经没这个也是大男子主义，也是男主，可是你翻开创世纪前两章，你去读神对人的创造，圣经如何看待男人女人的价值，每一个男人都是尊贵的王子，每一个女人都是尊贵的公主。而每一个人都是这位大君王手下的一个小君王，神造人是让他们成为代表他行使职权的一位君王。你理解你是君王，君王是有一个职权的，他是要来管理，要来统管地上的被造物的。如果人是神授予权柄的君王，如果你是神授予管理全地被造物的君王，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是神形象的意思，那你会今天怎么看待你的工作？你会怎么看待你的工作？婚姻跟你作为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有法律和社会秩序？所以我想问大家，如果这是我们理解人作为神的形象的意思，那么今天你应该如何对待坐在你旁边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老人？他们是谁？你会怎么形容他们？昨天是英王登基加冕的日子，全世界许多的人通过油管去看这个加冕仪式的直播，全世界为这样的消息感到震动，有许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大家这个非常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事情。那现在坐在你旁边的是神亲自给他加冕的一位王子，一位公主。刚才我们谈论到不可以杀人，圣经为什么说我们不可以杀人？为什么就算兽没有这个意思，圣经还是说兽不可以杀人？如果他杀人了，他要被处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这样看过自己吗？你会这样看待你旁边的人吗？我想请你想一想，哎，你在家里面怎么对待自己的小孩？啊，我这周在家里对我小孩不太好，然后我又准备这个。我们不用谈杀人那么远，因为圣经谈到杀人的时候，他
它的这个范围是很广的。你这周如果坐地铁的时候，你怎么对待跟你一起挤地铁的那些人？你开车，然后在路上有人这个如果开的不是太好，你怎么对待他？如果，请注意，这里不是说只有基督徒是君王，对不对？是所有的人都是神赐给他君王的职分。你可以说他完全的就是亏负了神给他这样尊贵的职分，但这个是神给他的。这很明显带来一个应用，我们应该以充分的尊重和爱对待彼此。如果对陌生人是这样，对我们家中，对我们亲密的，对我们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更是如此。为什么？今天也有很多人讨论死刑的问题，但为什么杀人者要被处于死刑？杀人者真正冒犯的是谁？冒犯的是神子，冒犯的是神。好，这是尊贵的，但是我们已经说了，君王是有职分的，神是给人有责任要去管理这地上各样的事物的。那我就很自然的问大家，你觉得你有完成神交给你的责任吗？还是你每天想着我要完成我女朋友给我的事情，我要完成我老婆给我的事情，我要完成我老板给我的事情？我要让这个人满意，我不能让他失望。每一天你在向谁交账？如果人作为神的形象是有君王的位分，那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生的一切的事情，真正的交账是向神交账。我们如何在这地上治理，如何在地上生活，我们需要听从的是神这位伟大君王他的旨意。我们所顺服的、所敬拜的只有一位，就是这位造物主。请注意，这里不是只有基督徒是这样。那这意味着，当你看到你非信主的朋友和同学，他不知道他要敬拜神，对不对？他心里没有这个意识。但是如果按着神在这里向我们的启示，我们意识到这个人他应该怎么生活，他应该怎么生活，他心里没有意识到他要敬拜神，但他应该怎么生活，他仍然需要敬拜神，他应该敬拜神。所以我要请大家继续来思想，如果你是君王，那你为什么要工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从这样的一个视角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学生，你要申请出国，要继续读研，而我们当中以后很多小孩要这个升学要考试啊，要高考，要上大学或者做其他的工作，那我不知道在我们的思想当中，特别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按照圣经来认识我们自己，那在我们思考这些职业的选择的时候，人生的下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否思想过，如果我是神任命在这地上按着他的旨意来管理
这个地，那么我应该如何顺服神的旨意去做出去？我猜很多人，我们没有过在做选择的时候问过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是神所委派的小君王，我想在我们做的任何一个关于学业和工作的选择当中，我们需要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讲人作为就是来认识人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真的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开始意识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会说认识神很重要，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认识神跟认识人是息息相关，并且认识我们自己与我们今天怎么样活在这个地上，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是很重要的。我发现我们把认识神跟我们如何生活一直割裂开来对待。我在小组当中，在教会当中常常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会说认识神，但是一旦涉及到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各样的选择，我们如何对待人，如何对待我自己，我们立刻的把这些事情的选择跟哎神是怎样的神就切割开来，好像他们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我发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把我们作为神的形象，人塑造作为神的形象这件事情给断裂开来。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跟神之间这种垂直的关系。我们是神委派在地上的这样一个小君王，这会影响到我们水平方向的我们与其他人，我们与自己，我们与这个受造界之间那样的关系。我请大家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你作为神委派在地上的君王，你是要向神交账，你是为了神而活，这个如何影响你在水平方向跟自己跟他人的关系？大家有什么问题？对这一点，你会这样去考虑问题吗？所以这是我希望在这一节课开始的时候，在谈论到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去建立这样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如果我们受造作为神的形象是要来彰显神圣洁的本质，那么这意味着我在各样的事上都要追求圣洁来反映神的品格和属性。这是我思想我该怎么做事情的一个方式吗？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形象是要彰显神的圣洁，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的促进对神圣洁的敬拜，不仅在教会当中是这样，在所有的场景当中都是这样。如果我们作为神设立在地上的君王，那么我们生活的目标就是要顺服神他的命令，要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当中，我们应该尊重和爱对方，我们在关系当中也应该持守正义。这也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对待受造界。我认为基督徒一定是一个环境友好的， 所以基督徒能不能跟这个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人一起合作和生存？当然应该可以，对不对？而你有没有意识到，所有的这些都跟你认识人是谁是息息相关的？在我们的这边来的问题，249页，对那些否定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描述的事实的人来说，对按照进化论或者只是从物质的眼光来看待人的人来说，他们错失了何等重要的关于人受造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功课和真理。如果你不从人作为神的形象来理解人存在的目的，你会错失怎样对人的理解。大家有什么想法？
他就一定会把人看成只是跟动物一样，但是可能比动物聪明一点，或者是灵活一点，也就是他把自己降格到动物的层面。他在社会当中很可能就是一个以丛林法则来运作的一个社会，他不认为他可能就是以力量，以他的聪明诡诈来控制别人，就是让自己能够更加有力的生存存活下来。这就是我们把人跟动物看来没有本质上差异，跟他们差不多的，所产生后来一系列的后果。我们不会尊重人，我们会把人看作他的贡献力，他的贡献力来衡量他的价值。也就是说，年老的成为社会的负担的这些的人是不值得继续在世界上存活的。生病的、年老的，或者是一些残疾的儿童，这些他们都不值得在世上存活，因为他们没有生产力，没有贡献力，他们是拖累整个社会的。这一些东西都会成为这个世界必然的结果。我们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一切正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去找对象的时候，我们是看这个对象的物质身高啊这个样貌啊、背景啊，这些东西都是从这些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的。就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看见，都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
谢谢叶老师分享，非常好的分享。254页，这里提到了堕胎的问题。堕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基督徒需要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问题。那当我们在人的受造这一刻来思想堕胎的问题，人作为神的形象，人作为神在地上所设立的君王来理解堕胎这件事情，当一个生命还没有被生出来，但是他已经在人生命当中存在的时候，堕胎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堕胎会有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如果他是被强奸而怀孕的，如果他很小，如果他生命危急关头需要做一些紧急的处置，我们知道会有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但我们现在只需要问，我们现在只需要问， 所以一个在腹中的胎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堕胎，意味着什么？如果人，我们已经看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人是神所委派在地上的君王，就算他在母腹当中仍然是一个人，是一个人。我留给大家继续的来思想和讨论。那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那欢迎你可以继续的来在小组当中或者私下和我们和长老们一起来交流，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让我们越多的思想你造我们的尊贵和伟大的时候，我们越多的内心感到责备，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按这样的方式去认识我们自己和别人。我们常常是照着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观念，照着我们在这世界当中为了更好的活下去，为了得到成功而得出的那些的经验法则，那些教训去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跟随着世界的潮流去看待我们自己的成功和我们孩子的成功，我们常常按着这世界的潮流去追求我们人生的价值、幸福和满足，但我们却忽略了你造我们，你的心意，你赋予我们的尊贵，你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忽略了我们要向你顺服、要向你敬拜这样的关系，来活在这地上，去面对我们自己，去面对别人，去面对这个受造界。我祈求你的真理来责备我们，提醒我们，来让我们看见我们从前见机于其上认识我们自己的那些的价值观、那些的世界观，来在你的真理当中来推翻所有的那些从世界而来的思想和理论，来重建按着你的真理来重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来认识我们自己，来认识我们可以如何的作为你的子民、你所爱的、你的形象活在这世上，去工作，去面对婚姻，去面对人际关系，去面对我们的价值，去面对成功、失败、冲突。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